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吧，还有十几分钟时间。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那么如果没问题呢，我们就回信。
喂，
阿弥陀佛，请讲。
师傅好，那个顶礼上师三宝，墨学是13A陆行论组的那个六组的发心人员，我在这里想问那个法师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上回去看天葬嘛，就是感觉特别的害怕，后来就是最近也有很多飞机失事的事情嘛，后来就感觉也很无常，就是也感到害怕，后来就是怎么样才能消除这种恐怖感或这种害怕嘛。第二个的话就是怎么样才能对上师升起不退转的信心。第三个的话就是师傅我之前就是在我是苏州的嘛，我苏州菩提学会的，我之前学的是那个大圆满前行，但是学大圆满前行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违缘，后来我是转的陆行论组，后来我想问一下这样存在那个断传承的问题吗？因为我比较害怕断传承，所以说当地的前行我是旁听的，以后可以再补上嘛。请法师慈悲开示。
以后可以补上。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后的话就是可以可以补上这个传承。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对上师产生不退信心的方法，前面我们介绍了嘛，反正有四个方法，一个是闻思修行，然后闻思修我们的智慧增长的话呢，这个信心就会逐渐不退失。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知道上师的功德啊，一直还有的就是说经常一直和对上师有信心的道友，然后就修上师瑜伽，像这样的话逐渐自己的信心呢就不会退失。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很恐怖，对天葬恐怖啊，对这些世事恐怖啊，其实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生命都会有执着，所以说呢也会比较害怕这些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不管是这个天葬也好，还是说飞机失事啊，其他的这些意外也好，反正呢这个死亡呢是每个人他都会止遇的，只不过就是说来早和来迟而已啊，只不过他死亡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性的观修死亡无常，把这个死亡无常观修的很纯熟，就像很多大德的教养当中一样，我们经常修无常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个死亡它是什么样一种很恐怖的事情啊，就最后我们就接受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其实这个死亡本来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我们过度的单着今生的生命，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死亡的到来非常恐怖。但其实呢不管是怎么样的话，这个生和死它就是最正常不过的，有生就有死，反正呢就是生下来就是朝着死而去的，这就是所有的众生在轮回当中的这样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恐怖，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死亡之前呢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就是我们在死之前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发菩提心啊，或者说修行佛法啊，不断的修行啊，或者帮助众生啊，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死亡到来了之后也不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死亡来之前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死亡到来之后我们再换一个身体再继续的行持菩萨道，或者说死亡来了之后，死亡来的时候我们就借这个死亡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呢它就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啊，它就是一个方面就觉得很正常。还有一些修行有素的人，他如果修行有把握的时候呢，死亡到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欢喜。为什么很欢喜呢？因为死亡一到来他就意味着他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时机成熟了，他就会很高兴就往生极乐世界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害怕死亡恐怖死亡的话，其实还是就是说对于死亡的观修不够，对他还不太熟悉。如果经常观修很熟悉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可以直面死亡，就是面对他，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接受死亡和生一样，他就是这个人生的自然规律而已，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恐怖了。
喂，
阿弥陀佛，请讲。
老师您好。这样子的，我有几个小问题，那个我一起说吧。然后第一个就是我那个就是在学入行论的时候，就是您之前的辅导我没有就是听完，就是没有全部听，大概是从第七品开始就是接着来听的。想问一下这个传承要不要补充，会不会有算传承的嫌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可能就是我们刚学完第七品，现在刚刚在学第八品。那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就是从法的方面来说，就是在自清明懒惰，在生活里面可能就是比较比如说生活工作等等，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一直在找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种情绪吧。然后第三个就是现在在就是在背陆行论的诵习，好像背完了 就会忘，有什么好的方法？第四个就是一个提醒吧，就是想问一下生活和工作就是结合的开示，法师您这方面有没有就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开示，感恩法师。
这个开示的上次好像讲过一次，做一个专题的讲座，好像在大概是不是一年前嘛，还是反正几个月前嘛，曾经做过一次，生活和修行之间的工作和修行之间的一种平衡，这个也是讲过的。然后呢，背诵的话，就是说背完就忘了，这个很正常啊，所以说必须每天都要去串，背完之后呢，就要把前面背过的要串习。如果每天串它就会越来越熟，最后就不会忘记，是这样。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自欺的懒惰的话，自欺的懒惰其实呢有的时候对峙自欺的懒惰的话也是要树立一种信心。自欺的懒惰主要就是说认为自己在修行佛法不堪能啊，或者做不到啊这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要树立自己的信心。一方面来讲的话，佛法告诉我们的修行它是循序渐进的啊，循序渐进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引导我们，所以说也不是让我们一下子达到很高的高度。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在世间当中也是一样，就反正就经常串习，串习之后呢不变成容易的这个是没有的，入心人也是讲了，所以说我们慢慢串习的话，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堪能这样一种这个佛法方面的这种修行。所以说呢主要是培养自己对这个佛法方面的这种信心，逐渐的培养起来。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如来藏，它有佛性，它的潜力是特别大的啊，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的潜力都可以让我们成佛，何况说其他的这些这个障碍自信的懒惰对治不了的没有。所以说这个功德它是循序渐进的累积的嘛，啊，逐渐不间断的去做，不间断的累积的话，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功德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大，最后呢这些障碍就可以消除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传承的问题呢，传承的问题就是我辅导的这个我辅导这个入行论呢，他应该是如果不在现场听的话是没有传承，听到也没有传承，所以说呢也不一定有断传承的过程。但是从法义的角度来讲，如果想要就把它法义听圆满的话，就补听一下也可以。那如果是从传承的角度来讲的话，即便是这个没有听全呢，他也没有断传承的过程，这样。
嗯，顶礼法师听到吗？
可以请讲。
顶礼法师，弟子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磕头的时候，可以将自己的身体观想为上师的身体，自己与大恩上师无二无别，一边念诵法王的祈祷文，一边向法王顶礼吗？第二个问题是平时可以将自己的身体观为上师的身体吗？这样会不会有不恭敬？毕竟自己是那个凡夫的身体。第三个就是说，在上师在有求中开示。藏地有种说法，不能将经幡挂在树上，因为这样树神就会被困住了。然后小组在将那个经幡挂在这个放生湖边的树上，是不是不如法？也有看到汉地寺庙的山上有在树上挂经幡的，请法师开示。阿弥陀佛。
这个呢，有些可能是它的传统不一样吧。反正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要挂在旗杆上面啊等等，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也是有其他地方可能没地方挂的，也把这个经幡挂在树上的。但如果是有些大德在主持的话，那可能也许他们会和这些树神沟通，也许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大德上是这样讲的话，我们尽量的就不挂在树上的，其他的地方可以挂的话就最好。但是如果是没有地方可挂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祈祷上师加持啊，然后呢请树神能够原谅原谅。像这样的话就让他们稍微挪一挪啊，这些方面反正利益他们的这个心，这样去挂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我们再看有没有可以这样一个通融的，是这样一种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能不能够把自己观成上师的身体呢，这个其实从原则上来讲呢，原理上来讲没什么不能观想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观成佛陀啊，观成观音菩萨啊，观成这样等等等等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上师会融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和我们成为无二无别。那么如果成为无二无别的话，其实也是我们的心和上师一位，我们的语言也是和上师一位，当然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和上师一位，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从原则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啊，是不是不恭敬呢，这个倒不一定是不恭敬。虽然我们的这个现在显现上面是庸俗的身体，但是我们的本性呢和上师的本性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方面呢讲的话就看有没有这样一种仪轨如果仪轨上面可以和把自己观成上师的形象啊，就这样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仪轨的话，那么如果自己通过信心也好，上师相应的方式这样观想也应该可以。那么第一个问题当中就是磕头的时候能不能把自己的上观察上师无二无别 像房子预报这个顶礼啊，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磕头的时候呢，关键还是这个修法的时候啊，大安上师曾经讲过一个原则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仪轨当中怎么样要求的，我们就这样去做，最好的话就是自己不要自己想一个去做一个，但是呢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就是完全是有没有过失啊，这个不一定有什么不可以的地方啊，如果把自己和上师观身无二无别，然后呢就佛对佛顶礼也可以啊，所以说我把我自己观成上师，然后我对上师我对法王瑞宝顶礼啊，这个其实呢从道理上来讲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大安上师说过，他就说自己修法的时候呢，最好是仪轨当中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去做，尽量避免自己在里面加一些东西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如果从这个教员来讲的话，就是还是按照大安上师的这个教诲吧，这样去做的话可能比较好一些。
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是网络组一三 A 入行论的学员。弟子想先请教一个法义上的问题，就是入行论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六十七课。第六十七课里面有一个最后的颂词，弟子看了您和上师的那个讲记，就是最后那个颂词呢，昼夜当各三，诵读三句经，依佛菩提心，毁除堕罪余。就是最后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呢，依靠这个诵读三句经和佛以及菩提心的功德呢，来忏悔除了根本罪以外的其他支分罪。弟子的问题是，依靠菩提心这样殊胜的善法，依靠这个三句经的这种缘起，难道仅仅只是能忏悔掉这个这些支分罪吗？根本罪就不可以忏悔掉吗？法师。
这个其实从菩提心的力量，它对根本罪的这个罪性啊，它是可以清净掉的。但是呢，就在因为在生成界也好，或者在尤其是在广大行法当中，他在讲这个根本罪忏悔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需要这个有些仪式，需要一些仪式呢，他就可以真正的去是这个把这个根本罪犯的根本罪可以清净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他的这个力量来上，如果比如说菩提心你能够安住在很高的菩提心上面。或者说你能够安住在很深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正见当中，那就能不能够忏悔呢？应该可以。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已经犯了这个菩萨根本戒了，你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很深的这种很圆满的菩提心，或者一种空正见呢？这个应该说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我们没有那么深深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话，所以还是应该按照世俗当中，比如说有时候你犯了戒之后呢，你需要重受啊，或者说你在几个什么样菩萨面前，你需要去这个忏悔完之后重受戒。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必须这个根本罪方面它有一些要求的，你必须要依靠这个仪轨啊仪式的忏悔。那其他的方面支分罪方面的话，你单单观修菩提心就可以。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正面和反面的道理一般来讲呢，如果你能够安住那么深深的这个那么圆满的菩提心，也不会去犯根本戒了，也不可能犯根本戒。那么如果你犯了根本戒，就说明你没有安住在这么高的菩提心当中。所以说你如果你犯了这个根本戒，你说我能够安住很深的菩提心把它清净掉，这方面也是有点矛盾的。所以说呢，既然我们犯了根本戒，就说明我们菩提心不是那么圆满，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菩萨，我们在他面前去忏悔，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仪式，我们把这个根本戒呢犯了根本戒忏悔清净，然后其他的这个自分的犯了自分的这个恶作罪啊等等，他的这个罪不是那么严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菩提心的方式，念诵一些三句经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自分罪可以清净，但根本罪呢应该说是还不行的，主要是这样一种方式去分析。
感恩法师。第二个问题，有其他师兄想问一下，就是把大自在祈祷文的这个咒文呢写在电风扇。
看出什么是把这自在祈祷文放在电风扇上转，这关键是要看这个什么，它的这个转的这个转的这样方向是怎么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可能是可以的，但有些时候它这个转的速度太快的话，也是也有些地方说也是不太好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它这个转的比如一上次做的一些经轮，它转的很慢，有的时候太快的话，有的时候反而不好，是这样。所以说呢，从它的这个发心啊这方面来讲，好像应该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就如果有的时候太迅猛，它转的太快的话，会产生一些障碍的说法也有。 所以说呢，从比较比较这个保险的角度来讲的话，最好还是依靠上师们的教研。上师说这样可以做，那样可以做，我们就做。然后没有开示的这些方面呢，我们就不要做。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发心是善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他有些因缘缘起，有可能会错乱。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上师们没有开示的这一方面的话，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做好一点，这样的。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到的话咱们就回向功德。那么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些错误啊，有些过失当上师在我面前呢诚心忏悔，然后呢如果有功德的话，也是祈愿就是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也是祈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是祈愿所有的道友，尤其大恩上师的弟子们，能够对大恩上师产生就是这个永远不退的这样一种信心啊，坚不可破的信心，然后呢得到大恩上师的一番加持，迅速成佛利益众生。那就这样的正念当中呢，咱们一起念诵回向。苏伦德语他们叫日本女他们日本咱能把些讲这个拉去往弄这边这边做你做做秀咱也做人话句真不个样，这些单把长阳送红都去用灯跟你做不得的，那也拿去和公司是等我生气气气来了，我做刚过这情特接你玩儿，等你多把一元就问是的人，那没得想起做得特别觉得特别讲看见做了干嘛多不然而人动也电话那么恰不然原本那不生锈经验听的结巴的学我这不从前接着我跟着杨姐全部的讲话的话无解杨姐是容跟着让我们难题等不相见说吧讲做他的心事嘛，我们整个价格决策让的工厂家务做动词大不得要不长年你出的劲儿那清晨你别我特度人们的节奏我心情的安全的不解的情样的急我怎么把它送给龙的痛啊，情节你不再清楚不是人们的家的灯的样用的理人们做南本的话接触第二个人那门把的过了他们就是送给我用房的这是更有本族的有的满列这个你的做所事我是个把这讲不你给你浪费所生家不说我们啊我变这个本马舍的我们啊我变这个本马舍的我们啊我变这个本马舍的